你好，欢迎收听法律护身符，我是张贝奇律师。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用纯正信函比战开骂。纯正信函，听众朋友就算没有看过应该有听过，那一听到纯正信函感觉就是哦，又要纠纷哦，要找律师寄纯正信函给你咯，好像就是要威胁你，要打诉讼。那当然这里的威胁我们之前有讲过，扬言要提告并不算是一种恐吓，不算是一种威胁，因为它是正当的法律权利行使。所以如果有人要跟你说他准备要告你了，准备收纯正信函了，准备法院见了，这些都不算是恐吓，也不算是威胁。那纯正信函通常都是用来干嘛？它的名字就叫纯正信函，就是为了纯正。它的原理就是当寄件人有什么事情要留下证据的时候，一份寄出去给相对人，就是给收件人，那一份留在邮局，一份留在寄件人本人手上，所以至少会有三份。也就是说纯正信函它主要发挥功能是说针对这个信件的内文到底是什么，好，那透过邮局留存一份纯正信函，这一份留底就是当初寄件人寄给收件人的那一份的内容。好，所以日后收件人说我没收到啊，然后或者说他说他有收到，但是信的内容不是原告讲的那样，不是寄件人讲的那样，那寄件人呢就可以去跟法院讲说请法院去调邮局的纯正信函来核对就知道了，就知道确实当时候确实曾经寄了一个纯正信函给这个被告，给相对人表示说我们要终止租约，或者说请你还钱，或者是说要表示说我们要和解，曾经有这样子的寄件明确寄给你。好，那这个就是最大的功能，叫纯正。那我们律师最常被问的问题是，律师，那我收到纯正信函的时候，如果对方在胡扯呢，我到底要不要回应啊？好，我不回应是不是会被当作承认或自认？那关于这个问题，如果你有搜寻网络上，应该有律师有讲过，有两派说法。一派说法是说，收到纯正信函你不用回复，因为纯正信函呢他就是为了纯正，那他只是证明他有寄件给你，那你觉得他鬼扯你就不要理他就好了，那法律上不会变成自认。那另外一派说法是认为你最好回一下，你最好回一下以免被当作你是不是心虚啊，或者你为什么都没回应。那哪一派说法是对的呢？我可以跟他讲两派都对，那一定听众朋友觉得我在和稀你，不是，而是要看情况。那通常我会建议至少回复一次。怎么说呢？如果今天对方的纯正信函讲的东西是跟你们未来的潜在诉讼，所谓潜在诉讼就是你已经知道这个就是不理他，未来他就要来提告了。比方说他的纯正信函内容是跟你说某某某，你曾经在去年跟我借款500万元，好，那迄今尚未归还，请尽速归还。好，那寄了一个这个纯正信函给你，你就知道如果你不理他，他后面就会告你嘛。好，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判断了，好，那到底有没有这500万的债务？如果有，那现在是已经清偿完毕了吗？还是数字不对？你跟他借500，但是后来有还200，还是其实你只有跟他借400？那这些数字啊，都有可能是未来的诉讼的争议。好，或者曾经有借500万的数字也对，但是他曾经同意你能够延期到后年再还。好，这些都是未来诉讼的纠纷。那如果你没有适度的回复纯正信函，有时候像这种借款的案子啊，各说各话，那可能当时候是因为是亲友，都是亲友，那双方呢的证据也都不多，那这个时候你又没有去回应，很有可能在法官的小剧场里面就会觉得那现在证据就是不足，一个说今年要还，另外一个说后年要还，那但是两个都提不出其他证据，那对方呢提出说他有这个纯正信函，结果你都没回应，这个是不是就是对你比较不利的资料？好，那反过来讲，假如他今天在鬼扯，那你手上拥有非常多的证据，那你懒得回复他，或者你已经非常有把握，反正他就在鬼扯，等你来告，告了以后我手上那么多资料我才不怕你，那确实法官也不会因为这样认为你就是自认，因为你手上一堆资料可以推翻，可以到时候在庭上打脸他，那你当然不用急着要回应。可是我会建议即使如此最好还是回复一次，因为避免未来无谓的争执。因为你回他一副纯正信函说实在也没有很贵，可是如果你的标的金额非常大，甚至说 你就不想看到他在那边鬼扯嘛，没回应他好像我真的心虚，特别是有一些存证信函他还副本给其他人，那其他人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回，那这个时候你没有回他一个存证信函以正视听，或许会导致说他真的觉得你默认，法官可能不见得你觉得你默认，但是对方可能认为你默认，或者说对方呢可能就认为你或许就是好像是吃素的，这个对吃素的人没有偏见，这只是一个俚语，就觉得你很好欺负，那也没必要。所以通常收到存证信函我会建议至少回复他一次。那如果他又来第二封呢，他又说你说我鬼扯你才鬼扯呢，然后又来一个存证信函，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我会建议你就不要理他了，你最好在回复他的那一封存证信函把前因后果讲清楚。如果他再来第二封存证信函要跟你辩，那通常如果他讲的东西又是差不多的事情，甚至说他只是在同样一种事情用换另外一个说法来讲，讲的根本就是同一件事情，那因为你已经回复他了嘛，所以就不要再理他了，这你不然你没完没了啊，你又要再回他第二封，他回你第三封嘛，那你们到底在干嘛，在那边 回复存证信函回来回去，好像在回这个笔战一样，我认为没有意义。可是整体来讲，我也建议说不要完全都不回复，不要完全不回复，因为有时候啊对方之所以敢寄存证信函给你，通常他也准备好要诉讼了，很少发生像我刚刚讲的那种对方根本就乱寄，然后反而是你这边呢资料一堆，不怕他来告。大部分的诉讼其实好像证据不是这么的完全偏在一方，大部分可能都是你这边资料多一点他那边资料多一点，这个时候双方诉讼中又在传证人创造更多自己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很少说对方完全资料不多，只有一两项就来挑战你还寄存证信函，大致上我们看到的诉讼都是很容易流于各说各话，那这个时候你不去回应他存证信函，你说会不会在法官心里呢觉得你好像没有回应他怪怪的，还是怎么样，这个都是一些没有必要的风险。这个你就花个几千块，其实不用到几千块，大家知道存证信函其实也不算很贵了，存证信函的费用那上网去查邮局的费用，你就可以看到邮局网也有写存证信函呢第一页就是50块，就第一销50块，那你后面有第二页或附件每一张就是30块，那你回他个存证信函，那因为你要做三份嘛，所以你一份如果说是50加60一份是110，三份就330，也不算很贵。那当然你要委请律师来写存证信函会比较好， 那律师费当然他的费用就远高于存证信函了，只是说因为如果你涉及到的争议很复杂，大家可能不知道，像我自己以前也有遇过那种因为存证信函回复，那不是我啦，就是当事人自己回复被对方抓到小辫子，因为当事人说同意解约，同意解约，那对方的寄件人来说要解约，然后我方也回复说同意解约，等到后来当事人后悔了，他觉得我怎么会答应他要解约，这个解约就对我不利呀，而且解约以后双方的权利义务要怎么样来去结算，在某些案件是有争议的，所以等于那个案子是对方争执说你都已经回复有解约了，所以这种情形就会蛮危险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说遇到这种有收到存证信函最好还是咨询一下律师，不然有时候你自己回得很开心不是说费用很便宜吗这样寄一次才几百块自己来写就好了，中文我也懂那可是有时候这样一个回复你可能就会让契约解约掉，因为在日后的诉讼大家都是挑对自己有利的来去主张，那你的存证信函又是存证已经寄给对方了，对方看到你自己也同意要解约了，那你未来就不能再以契约来跟我主张，或者有一些人他不知道他的存证信函回复的方式会让人家认为你已经承认这件事情，像是什么事情，像是对方来跟你要钱，那你回说这个你同意后年清偿，那代表什么，代表你也承认有这个债务啊，日后对方再来提告你就不能再否认这笔债务的存在，你只是争执说这个清偿期是在后年，那像这个存证信函日后也被让法官认为说确实啊你也承认有这个债务了，那所以再回复存证信函要很小心，那更不要用存证信函来开骂来乱骂对方，之前有看过那种存证信函乱骂对方 像是畜生啊，而且还副本给其他人，那这种呢就很容易被告诽谤或公然侮辱，你没有必要在存真信函跟对方比战，你也战不赢对方。为什么战不赢对方？因为他就不可能服你啊，如果你这样骂一骂他就听你的话，那世界上就不用法院了。很多时候就是各说各话嘛，那你说各说各话我还要回复他吗？就是因为各说各话你才至少要回复他一份，可是你不需要，不需要好像不知道你到底要说服谁，在那边文来文往跟他比战来比战去，还利用存真信函在那边回复来回复去，也没有必要。所以结论是我认为至少回复一份会对你比较好，那回复前呢最好请律师帮你看过，这样会对你比较有利。好，那这一期法律护身符我们就讲到这里，法律护身符，我是张贝琪律师，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